弟兄姐妹们平安。这两天天气特别好，是我们住在维加斯的居民的这个难得的几个礼拜的最好的天气。人家说我们能够忍受炎炎的夏日，就是为了一个礼拜有这么四周的时间，不冷不热，适合我们做所有的户外活动。特别这种天气很适合我们去爬山。我们上一次去爬山的时候，感谢主，在那个地方本来他说是常常下雨的这个地带，但是我们在那里的两个礼拜居然都没有下雨，真是神的恩典。所以我就在想说，我们爬这个地上的山，这个受益还小。我们现在讲的是我们要爬天上这个山，我们要跟神来走这个天路。我说我这一个系列都是在我爬山的时候一直在想，一直在跟神对话，一直在想说我爬山的中间遇到的这些难处，我们在跟随神的路上的时候好像也会碰到很相似的难处。我们上次第一次讲到，第一讲讲到说能力的考验。为什么我们当爬山的时候它需要很大的这个体力，特别是像我们这些平时坐太久的人，这个体力的这个挑战是非常大的。我们看到一个很美好的风景的时候，雄心壮志很大，我要爬上去，我要去看这个很美的风景。结果我不说吗，走了两步一下子力气就用光了，很快的你发现你自己就没有体力再走了，走不下去了，就希望说算了吧，我们就不要爬了。我就想到说，当我们在行走天路的时候，如果我们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当我们接受这个神的救恩的时候，我们说神啊，我们要来跟随你，要跟你一路走到天家，我们雄心壮志很大。但是当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在走的时候，你会发现走不了多久你就没有力气了，你就走不动了，你觉得说这个压力太大了，你觉得说周围的人都在忙着他自己的事情，都在奔跑这个世界的路，我一个人要走这个天路，我实在坚持不住了，我是不是就放缓一点，先是我慢慢的冷淡下来，然后最后我就转头跟其他人一起走了。这就是我们自己靠自己的能力想来跟随神的结果，很多时候就是成为基督徒热心了一两个月，有时候长一点一两年，然后就慢慢的不见了。那神说他从来没有要我们靠自己的能力，他说你跟随我，他一再讲你靠你的能力是做不到的，你做不到，你要靠我的能力，你要靠神的带领。那我们上次就讲到说什么是靠神的带领，怎么靠神的带领。当我们遇到挑战，当我们灰心，当我们真的是疲倦的时候，我们怎么来靠神的能力。我们说靠神的能力不是等事情发生了我再决定我要靠神的能力，不是等事情发生了我做一个祷告跟神说我要靠神的能力。因为如果你没有跟神之间的生命的连接，你想靠都靠不到，这不是你事情发生了当时我决定要靠就能靠的。必须你要认识神，必须你要在他里面，他要在你里面，当你有这个生命连接的时候，你才知道怎么靠神，那个神的能力才会成为你的能力。如果你平时跟神之间都没有沟通，你跟神之间没有对话，你当时说我要靠神，我告诉你神也很想让你靠，但是你就是靠不到，因为你们两个的沟通会出问题。这次我们去阿根廷的时候，在这个荒山野地里面大部分的时间吃的东西都是我们平时不屑一看的东西，很难吃。有一次有几天到了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城镇里面，那个城镇里面有一家中国餐馆，哎呀我们激动得不得了，两个人就跑到那家中国餐馆去坐下来， 发现那个 waiter 既不会讲中文也不会讲英文，只会讲西班牙文。那我们两个就在那边开始跟他那个菜单拿来也全部是西班牙文，我们两个看来看去都不知道怎么办，你跟他讲也讲不通。最后呢，我就采取一个比较安全的方式，我就跟他说 No meat， 我不能吃肉。好，他就懂了，他就帮我点了一个青菜。那这个我老公呢，他觉得他还是想吃，他就跟他两个讲啊，讲了半天，我也不知道他最后点了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坐在那里，我们语言上不能沟通，所以最后呢，他就给他端来了一盘牛肉，我老公也很开心，他觉得他反正想要吃点肉，第二天就开始拉肚子，连拉两天。那我跟我老公说，我说说不定你点的那道菜叫做细菌炒牛肉，你在那边只点头，他就给你端上来了。所以当我们跟这个人没有办法沟通的时候，你看他想帮助你，这个 waiter 是想帮助我们，我们也希望得到他的帮助，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理解对方的心意，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得到他的帮助。今天同样的，在生活中神帮助我们的时候，神常常用圣经的话语，神常常用圣经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来帮助我们面对挑战。如果你平时不懂得神的话语，你不平时就不明白神的心意，那我告诉你，你听到他的话跟我们听到西班牙语感觉是一样的，你完全不懂他在讲什么。所以我们怎么能够依靠神的能力，是必须我们平时跟神有很美好的沟通，有很亲近的关系，这样你才可以寻求他的帮助。好，那我们今天再讲第二个考验是什么？一个祝福的考验，一个祝福的考验。你们帮我弄一下这个好不好？当我们在这个爬山的时候，告诉你，你希望去那个很美的山峰的时候，有一很长一段距离。这是我们最后一天要爬的那个山，就是最后面那个雪山，它离我们大概有差不多13个公里的距离。当我们在这个路上的时候，因为它在一个国家公园里面，它里面很多的湖，很美的地方。大概走到3个小时，正是我们气喘吁吁，正是我们觉得说已经快精疲力尽的时候，你会走到一个很美的地方，有山有水，你也看得见你要去的地方，你觉得啊，真是美啊，你想说算了吧，不要爬那个，不要自找烦恼，爬这么高的山，我们就在这里坐下来，我们就在这里好好的享受这个风景就够了，这个地方享受也看得见，我们在这里多安逸，又可以休息，又有美景，不要再多了，不要再往上爬了。哈，这就是我们得到的一个祝福的考验。神在你最辛苦觉得要放弃的时候，哎，你看到了一片绿草地，你看到了一个可以安息的地方，对后面的事情我就不再想了。这个就是当我们在跟随神行走天路的时候，当我们得到神的祝福的时候，当我们梦寐以求的东西得到了以后，我们还要不要继续的跟随神？我们还要不要继续的跟神亲近？我们还要不要继续的努力？这就是一个祝福的挑战。看这个风景已经很美了，等一下我给你们看，到了最上面那还有更美的。所以我们今天要讲说什么是，第一要讲说什么是祝福的考验，什么是祝福带来的考验。祝福带来的考验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是一个舒适的生活，祝福可以给你带来一个舒适的生活。第二个是一个你盼望的实现， 他会祝福带来你盼望的实现。这两个是考验，也是我们非常想得到的。为什么是考验？我们看在这个以色列人当他们要进入迦南地之前，在生命记摩西给他们最后的嘱咐，因为摩西不能带领他们进入迦南，所以在这个在站在这个约旦河边看到迦南地的时候，摩西传达神给他们的话语。他说你们进入迦南最大的危险不是那里的敌人非常的勇猛，不是那里的城邑非常的高大，你没有办法攻克。他说你们进入迦南有一个最大的危险，就是这个祝福会让你们忘记了神。所以在生命记摩西讲到说，这是神对以色列人讲的，恐怕你吃饱了，建造了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你所有的一切都加增加了，那时你就心高气傲，忘记了耶和华你的神。在这里我们看见说，这个祝福带来一个安逸的生活的时候，很容易让我们忘记了我们的神。这其实是对我们在美国所有的华人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因为在这里我们很多的大部分的华人在美国生活的条件都是非常安逸的，全世界都知道美国有最高档的生活的品质。当我们在这里，我们的房屋变得大了，我们的汽车加增，我们所有的这个金银都存在我们的银行里面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会怎么样？这个神提醒我们，我们觉得我们可以独立了，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不需要神了，你就心高气傲，忘记了耶和华你的神。我们人常常觉得相反，我们觉得说，当我们经济好的时候，当我们生活平安的时候，这样我们就可以专心的来侍奉耶和华。这是我们常常人的想法。我们觉得神啊，你帮我把这个工作拿到了，帮我把这个退休金都储蓄好了，当我没有后顾之忧过后，神啊，我就会来专心的侍奉你。其实我们都知道，当你有了这一切的时候，你就会忘记耶和华，因为你不再这么需要神了。当这个以色列人进入迦南过后，神给他们预备了这样一个丰盛的这个生活的环境，他们不再像旷野的时候每天要靠着神降玛拉给他们吃。当他们在这个迦南的时候，他们该有的都有了，照我们觉得说应该可以专心侍奉耶和华了，结果我们知道他们就开始追求世界上的偶像，他们就开始觉得说，神，我们把你摆一边，这个世界上的物质我们也需要，我们的心就开始转向世界了。所以神在这里提醒我们，一个祝福带来的考验是一个安逸的生活。当我们的生活很平顺的时候，我们容易忘记神；当我们身体很健康的时候，我们容易忘记神；当我们事业很顺利的时候，我们容易忘记神。只有人常常的在病痛中，在苦难中，在失业中的人，我告诉你，他们常常离神是最近的。以前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们同学里面有很多是做院牧的，院牧就是在医院里面做牧师，专门是辅导这些病人和为一些就是得了一些绝症的人做一些心理上的辅导，或者在临终时候的一些祝福。然后我们常常在谈的时候，那些院牧就跟我们说，他说牧养这个人啊，他说带领人，他说生病的人比健康的人好带领多了。他说你到这个医院里面传福音，这个接受的人比在你在教会里面要多得多得多。当人在 在这个病痛中的时候，像我们去医院探访这些人的时候，你都会发现躺在病床上的人他可以赞美神不停，等他一旦好了站起来了，神就可以放一边不用赞美了，就赞美自己了。所以这是祝福带给我们的第一个危险，当我们太安逸太舒服的时候，我们就会大胆的不把神的这个劝告放在心中，我们太相信自己了，我们太相信自己。所以耶稣有讲到说，富人进天国比什么骆驼穿针眼还难。他不是说富人是坏人，不是富人是他们就是特别罪特别多，而是说当你有这个祝福在你身上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可以依靠自己，这样的人要进天国是特别的困难。那祝福带给我们的第二个考验，就是我们盼望的实现，盼望的实现。我想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常常为了一件事情祷告很多年。比如说我想要一个这个非常理想的工作，我为这个工作一直祷告，求神帮助我能拿到这个工作。或者有人为了解决身份的问题祷告很多年，祈求神帮助我能够得到合法的身份。当我们为一件事情祈求很多年，盼望很多年，当神最后把这个祝福给我们的时候啊，我们就应该感谢主，对不对？我们感谢主过后，我们就会热心的开始侍奉神。哦，那个是我们自己想象的。当我们得到神的祝福的时候，当我们最终拿到我们希望得到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会把那个东西抓得很紧，抓得很紧。我们会让那个东西占据我们心里面的经历，我们的思想，我们觉得说那是好不容易才得来的，我们要把这个东西保护的最好。这个就是神给亚伯拉罕这个儿子所带来祝福的考验。在这个创世纪21章，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按到神所说的日子，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亚伯拉罕是老来得子。亚伯拉罕生儿子的时候他自己100岁，他的太太90岁。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人这么老来得子的，这是最这个老来得子里面的最极限的这个标准，不能再老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得了一个儿子，你想一想这个对他来说代表着什么。不仅如此，如果还是现在这个社会老来得子，我们说已经是很高兴很幸运了，在当时的社会，儿子代表的就是你的所有。因为当时不像我们这样可以买基金，有银行，有房地产，有所有的，没有。在古代的时候，你的财产的积累是靠一代接一代的人来积累。当你没有儿子的时候，你名下的财产就要归于其他人。所以儿子就是你这个家产，你所有，你在这个地位，你所有的一生的成就的传承人。所以对于当时的亚伯拉罕和撒拉，你想想这个儿子对他们有多重要。圣经里面没有很仔细的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有多爱他的儿子，每天早上起来为他烧饭，每天晚上给他铺床，没有仔细的告诉我们这些事情。但是圣经里面提到了一件事情，告诉我们说他们有多爱他们这个儿子。那是在21章第8节的时候，他讲到说当这个以撒断奶的时候，差不多3岁，那个时候的小孩3岁断奶，他说在以撒断奶的时候，他们亚伯拉罕就开了一个大的宴会来宴请大家，庆祝他的儿子可以断奶了。在那个宴会上，亚伯拉罕的 另一个儿子跟他使女所生的非嫡子，我们说那不是嫡子，那是从使女而出的，那个儿子已经大概那个时候已经十几岁了，他就嬉笑了这个以撒。什么意思？他就跟他的这个小弟弟开了一个玩笑，对不对？我们不知道具体开的什么玩笑，因为他比较大，可能跟他玩了一下他弟弟，这个就不得了了。这做了这件事情，莎拉就说一定要把这个儿子赶出去，这个儿子不配跟我的儿子同在一起承受产业。哎，对莎拉这样讲我们可以理解，反正那个亚伯拉罕的另外那个儿子以实玛利也不是他生的，跟他也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是对亚伯拉罕来说，这两个可都是他的儿子，都是从他而出的，都是他的儿子。但是嫡子当然比那个使女所生的重要，因为这个儿子是老来得子，又是嫡子，他们重视到一个什么程度，把他的长子赶出去，把他的以实玛利真的就赶出家门，因为不能让这个以撒的生长有丝毫的危险性，不能让他被别人嬉笑都不可以。看到没有，亚伯拉罕对他这个儿子宝贵到说要一切以他儿子这个以撒为优先，所有的事情都其次。那我们看到说，当你梦寐以求的事情神为你应验了过后，你看看你的心到了哪里。很多时候我们跟神说，我们希望得到一个合法的身份，让我可以居住在这个自由的国家来敬拜你。当我们得到那个合法身份过后，我们就去忙着世界上很多的事情，我们忙着找工作，我们忙着做事业，我们忙着忙忙忙，把神给忙忘了，忙忘这个本来是一个祝福，成了你跟神之间的阻碍。或许是我们一个工作，当我们非常想要一个工作，觉得说那个工作是好的不得了，正适合我的，当神真的把那个工作给你的时候，你会怎么样？拼尽全力一定要在那个工作上做得最好，我一定要把我的这个祝福摆到最前面。我们心里会想到说，感谢主啊，你给我这个祝福。我们的行为是什么？远离神，在拼命的经营自己的事业，经营自己的理想。这个时候我们的祝福真的就成了我们跟神之间的障碍，这个本来是要赐福于你的，结果成了你的一个绊脚石，一个绊脚石。神他不会让我们因此而远离他，因为神是爱我们，他知道在我们生命中那个灵魂得救是很重要的。所以神要当你的祝福成为你跟神之间的障碍的时候，神会要来帮助你挪去这个障碍。这就是亚伯拉罕之后所经历的，我们怎么要来通过这个祝福的考验。这个祝福不仅带给我们一个福气，同样的带来的是这个考验。在这个祝福面前，你要怎么来面对这个给你祝福的神？所以怎么样来通过这个考验？神给了我们两个提醒。第一个，他说我们要面对这样的挑战。当神给我们这个祝福的时候，这个祝福威胁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们第一个需要面对这样的挑战。第二点，我们要拒绝任何的偶像。偶像不一定是木头刻的，不一定是石头塑的，偶像就是你心中最爱的，那就是偶像。我们来看看，先看看神怎么来帮助亚伯拉罕来对待他的这个祝福。虽然我们说在圣经上没有提到说亚伯拉罕 对他儿子的这个心和神的心没有再开始，没有做任何的比较。但是我们知道，从亚伯拉罕的情形来看，他已经极有可能，他爱他儿子以撒的心已经超过了爱神的心，他对他儿子以撒的关注已经超过了他对神的关注。所以神马上就说，好，我先让你来面对一个选择。在创世纪22章，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哇，我们在想说这是什么神啊，对不对？你明明知道这是你所爱的儿子，所爱的以撒是你的独生的儿子，你怎么能够夺人所爱啊？神为什么要给他出这么一个难题？因为神要他面对他现在的情形。当你的如此爱你的儿子，爱到你自己都不知道说你到底是爱神多还是爱你得到的祝福多的时候，神要你来面对这样一个选择，这是一个很残忍，我们有说很困难的选择。很多时候我们都竭尽我们的能力避免这样的选择。当我们得到神的祝福的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们可以又侍奉神，又经营我的祝福，我们不希望要面对这样的选择，我们不希望要在神和祝福之间来选一个。我们觉得说我们不选的话就没有这个问题了，我们不去选，没有，不要强迫自己去选，我们就永远不要思考这个问题了。但是神说你要通过这个祝福的考验，你必须要面对这样的挑战，你必须要在心里面清楚的知道你到底是在爱神还是在爱神给你的祝福。那神在这里就给亚伯拉罕出了这样一道明明的题，你现在要不要把你的儿子以撒献给我。我们在想说这个神啊，亚伯拉罕很爱你，你是知道的嘛，对不对？他为了你离开本家本土，跟着你到了这里，他也因信称义，他很好，你为什么要这样来刺激他？那我们知道，当神给我们这样挑战的时候，是要帮助我们自己认识自己的心。我们基督徒都很会讲话，每次我们问一个问题，我们都有标准答案就出来了。你是不是爱神？我当然尽心尽力尽意爱神我的主。我们都有很多标准答案，但是呢，我们心里面是不是这样做的，我们其实自己不是很清楚。我们觉得说我们想这样做，但是实际上我们有没有这样做，我们连我们自己都搞不清楚。那神说，我今天就来帮你搞清楚，我要让你看到你的心在哪里。所以他说，你把你最好的，你最爱的献给我。那之后我们看到说，这个故事我们都很熟悉，亚伯拉罕确实通过了这样的考验。在这场考验中，虽然他难过他心碎，但是他最后明确的把爱神的心放在了爱儿子的心之上。他明确的，他自己也看到了，他情愿顺服神，舍弃他的儿子。那我们也知道说，神并没有拿走他的儿子，并没有拿走他，神只是要让他清楚的知道，神必须放在第一位。为什么？为什么神要让他清楚的知道这一点？因为神给亚伯拉罕应许的祝福是很大的，对不对？神一开始就在讲了，我要让万国万民都因你得祝福，你要成为大国，神要赐福你子嗣，神要赐福你应许之地。神给了他这么大一个祝福，如果第一个祝福拿到了，就抱着不想动了，不想跟神了，那后面的祝福就越来越不安全了，后面的祝福就变成你的骄傲了，变成 变成你跟神之间大大的阻碍了。所以在神给他更多的祝福之前，神必须要让他知道说，不要抓住祝福，要抓住给祝福的神，要抓住这个赐福的神，你才会有更多的祝福。所以神要让亚伯拉罕经历这样的考验。我们也看到说，如果亚伯拉罕不去面对这样的考验，如果亚伯拉罕没有带着他的儿子上山，如果亚伯拉罕没有把他的儿子放在这个祭坛上，那他永远看不到神为他预备的。就当他做完这些所有的一切，他愿意说我全心献上的时候，神说你不要，我不要你的儿子，我已经预备好了自己的祭物。他说，但是因着你爱我的心超过爱你儿子，他说我要给你大大的祝福。22章神再把他的祝福重新讲了一遍，要给你地，要给你土地，要给你后裔，要让你成为世界上所有人所敬仰慕的信心之父。所以当你通过这个考验的时候，神就放心的把祝福大大的赐福给你。那当我们如果没有办法来遵行这个神的旨意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心里希望顺服神，却不去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以撒锁在家里，不让他出来，自己跟神说：“我信你，我相信你，你在我心中第一位，但是我所宝贵的，我绝对不放在祭坛上的时候。”神说：“那你就存在了一个危险，一个什么危险？路加福音这个耶稣所告诉我们的，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恨这个就是爱那个，不是重这个就是轻那个。”啊，我们常常讲说，人不能侍奉两个主，我们是知道的。但是呢，我们觉得说，那我们难道就不能在社会上有工作了吗？那在教会里面这么多人，他们得在平时上班，然后再到教会来服侍，那不是都是在侍奉两个主吗？那你对这个侍奉的理解太表面了。侍奉主不在于你做什么工作，你可以在教会里面做工作，在侍奉世界的那个主，你也可以在世界上做工作，却侍奉我们耶和华真神。侍奉是什么意思？是你心里面愿意听谁的，你心里面愿意顺服谁，那是侍奉，不在于你做的工作是什么。如果说侍奉是外面所做的，那你想一想，那个卖主的犹大，他为了30块银元，他可以把耶稣所卖掉，那你告诉我他在侍奉谁？那我们说，那他一定是侍奉这个世界，侍奉这个马门，但是他外面所做的跟那11个门徒都一样，他也跟着耶稣四处传道，他也去跟着耶稣治病救人，他也在做神要他做的事，但是他的内心侍奉的却是世界上的那位马门。所以在这里我们说，你不能侍奉两个主，就是你心里面愿意跟随神，你可以在这个你心里面跟随的那一个是你真正的主，你可以在教会里面侍奉神，你也可以在你的工作中侍奉神，你也可以在你任何的身份中来侍奉神。不是说我坐在教会里面的人，我在教会里面侍奉的人就一定侍奉神。那我们说这个什么是叫在生活中，什么是真正的，怎么表现出来我们侍奉？当我们遇到这个考验的时候，就像亚伯拉罕，当神给他这个考验的时候，问他要不要把他的爱子献上的时候，亚伯拉罕的行为告诉了我们，他是在侍奉这位神。 他是专心的在侍奉这位神，虽然他爱他的儿子，他没有超过爱神。那今天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中，神没有给我们每一个人这个难题，没有每一个人叫我们把我们的儿子献上。有些时候我们说我们很想把他们献上，但是神没有给我们这样，给我们没有这样的这个明确的要我们来做这件事。但是是不是神说我们就可以不用把我们心爱的献上？其实给神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考验是一样的，你每一个抓得很紧的东西，你每一个你觉得说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神都在叫你要把它献上。那怎么献？怎么献？如果这个东西是我的工作，如果这个东西是我的财产，如果这个东西是我梦寐以求的享有一个美国的公民身份，我怎么献给主？那就是看你是不是愿意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完全按照神的旨意去做。当你按照神的旨意去做的时候，当你不再看到说这个东西可能很危险，按照神的做我可能会失去的时候，我愿意不计后果的去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这就是你在献上你最爱的。跟大家讲一个故事，这是我在以前中信的杂志上看到的一个非常真实的故事。他是在讲一个台湾的留学生，他希望来到美国留学，然后他在这个申请美国留学的时候呢，他们需要一个推荐信。大家都知道申请这个学校需要推荐信，他那个时候为了赶他的一个这个截止日期，他正好要答应帮他写推荐信那个教授不在学校，所以呢，但是这个教授是答应要给他写推荐信的他也把这个推荐信也准备好了要请他教授签字的，但是他不在那里，他怕耽误他的这个截止日期，他就自己签了一个名，自己签了一个名，然后就寄给这个学校申请学校。然后他的因为他的条件也很好，这个学校收到了，也把他的这个申请也录取他了。但是呢，这位同学他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所以当他的教授回来的时候，他有跟他讲，他跟教授解释了说他实在是没办法，因为他这个截止日期到了，因为这个教授也同意给他写推荐信，所以他就帮这个教授签名了。那这个教授也理解，他说对，我是答应给你写推荐信的，虽然他也知道这样是不对的，但是呢他可以理解这样的做法，他也说好，没有关系。那这个同学当他申请这个学校，他是申请芝加哥的那个西北大学，当这个西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他收到了以后，他心里面就非常的纠结，他觉得说是，这是他非常想要的，他希望马上能够来美国读书，但是这又确实是他不诚实的这个结果。他思前想后，他觉得他心里没有这个平安，他就给这个学校写了一封信，他就告诉了这个学校他所发生的这件事情，这个推荐信上的签名不是他教授真实的签名，但是他教授是知道这件事的。当他解释了过后，这个学校收到他的信就按照不诚实的利率处理，收回了他的录取通知，拒绝他入学了。所以他就很难过，这是他在中信上写的这个写的见证，他非常的难过，他也没办法，但是他觉得说他一定要这样做，因为他是一个爱神的人，他觉得他不能违背神的心意来得到他所想要的。最后只能在家等了一年，当他第二年重新申请学校的时候，他必须向每个申请的学校解释说为什么他第一年的这个录取被剥夺了，因为他等于是录取了又把他剥夺回来，他必须解释这件事情，所以所有的学校他都要解释说他曾经做过一件这样的不光彩的事情，所以第一年没有入学。最后第二年他申请的所有学校中间有一所学校给了他录取，那就是哈佛大学。他说我们有众多的申请人，他说比你条件好的多得多得多，但是他说我们看重的就是你的勇气和你的诚实。 当我们愿意把我们所心爱的，我们觉得我们最梦寐以求的东西交在神的手中，说神，虽然我最爱，但是我还是要按照主你的旨意来经营我的东西，来得到我的东西。那神说，这就是我要的一个你通过祝福考验的证明。你如果能够通过这样的考验，那神就再没有后顾之忧，大大的可以祝福你，因为他知道这个祝福不会成为你和他之间的障碍了。好，我们看了这个通过祝福的考验，第三点我们要来看我们怎么成为一个祝福的出口，怎么成为一个祝福的出口，怎么能够让神的祝福能够源源不断的源源不断的临到你。神给我们两个这个教导。第一个，他说你要放开双手，你要放开双手。我们都知道你手捏得紧紧的，给你什么你都拿不了。他说你先要放开双手。第二个，你要大胆的付出，大胆的付出。神给我们祝福，不仅带来考验，还带来责任，还带来责任。在路加福音12章，耶稣曾经讲过说，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那这里让我们看到说，当神祝福我们的时候，他有一个心意在里面，要我们成为他人的祝福。这个祝福不能就停止在我们的身上，这个祝福必须要来用来祝福神要祝福的人。那这个心意我们在这个生命记里面看得非常的清楚。当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要过约旦河进入迦南的时候，不仅神告诉他们说，当你物质丰盛的时候不要忘记神，神还说什么，当你进入迦南的时候，当你城中有那些贫穷人的时候，他说什么，你不能向他们攥着手，你不能向他们攥着手，你要来用这个富有的要来看顾这个贫穷的。在生命记15章，他说什么，他说哪一种城中你兄弟有穷人，他说你不可以忍着心攥着手不帮助你贫乏的兄弟，总要松开手照着他缺乏的借给他补给他。神说什么，你那些得到神祝福的，你是神所恩赐得到神的恩赐的人，神说你有责任要去帮助那些弱者，那些没有你富足的，你这是你的责任。那在神的这个律法中间，我们看到说神不断的强调这样的责任。对以色列人他说什么，他说你收割的时候不能把田间收割的光光的，他说你总要留下一些给那些孤儿寡母。他说你打橄榄的时候不能把树上的橄榄全部打完，你总要留下一些给那些没有收获的。你摘葡萄的时候不能把它摘得干干净净，因为你心里面要顾念那些没有像你这样有这么多祝福的人。那再讲到说，神说每3年你们要收一次这个奉献，这个奉献是拿来专门帮补在你城中的孤儿寡母。所以每一个我们得到神祝福的，特别是我们生活已经无忧无虑的很舒适的，你要记得说神给你这个祝福是有原因的。如果这个祝福不能按照神的旨意去运用的话，那你的祝福很可能就会变成你的阻碍，你的祝福很可能成为你自己的偶像。神说你唯一能够安全的掌握这个祝福的，就是你按照神的旨意去把这个祝福拿去祝福其他的人。那我们看到说，在这种在这个神的给我们的这个，当我们了解神给我们这个祝福的原因，这个 目的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来怎样运用我们的祝福。但是我们心里面常常就会有一个疑问出来了，如果我去这样祝福别人，如果我把我的祝福拿去给了别人，那我自己不是就很可怜了吗？我自己不是就什么都没有了吗？那我的祝福去哪儿了呢？如果我都给别人了，我自己就没有祝福了。哎，神说不是这样的，你永远不会比神给的多。在这个路加福音第六章，耶稣讲到什么？你们要给人，就必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神告诉我们说，你永远不必担心，你祝福了他人，你自己的祝福就没有了，你自己的祝福就减少了。神说，当你去按照我的旨意的做的时候，你的祝福会源源不断的到来，而且总是大过你所能够给予的。常常有人说，我们从来都不会比神大方，因为那个神是拥有万有的，他的祝福在他手中是无止境的。所以只要这个祝福不成为我们的障碍，只要这个祝福不给我们带来损害，神说地上的父亲都知道把最好的给你，何况是你天上的父亲。你有什么可担心的？神说你去给别人，我来给你。但是这里我们看到说，神给你是按照你怎么给别人的原则。他说你用什么量给别人，我就用什么量给你。你能够得到祝福，是你人能够得到多少祝福，是你自己控制的，你自己控制的。你如果想得到更多的祝福，那你就大胆的去给。神说你有我的应许在这里，我一定给你更多。但是如果今天你觉得说我的祝福已经太多了，我不需要了，那你就什么都不用做了，你也不要给了，神也绝对不会给你。所以这个我们让我们看到说，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祝福有原因，而且他告诉我们当怎样给。以前看到这个亚历桑那大帝有一个故事，当他看到一个乞丐在行乞的时候，亚历桑那大帝就给了他两个金币。那这个亚历桑那大帝旁边的这些仆人就说，你给乞丐两个金币太多了，给他们两个铜币就足够了，他们乞丐两个铜币都够他们活一个月了，你给他们两个金币干什么呢？那个亚历桑那大帝说，那个铜币是配这个乞丐的需要，但是他说我给的这个金币是配我的身份，这是我大帝，我亚历桑那大帝的身份，要给就是给两个金币，绝对不会给两个铜币。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身上带了神满满的祝福。当你去帮助别人，当你去帮补别人的时候，不要忘记你的身份，你给的不要配不上我们的尊贵的身份，更不要配不上我们尊贵的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为我们所得到的祝福来献上感恩。主，我们知道你看顾我们的生活，你真的是给我们丰丰富富的，让我们在生活上衣食无缺。但是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不要让这些祝福成为我们和你之间的阻碍。主，真的是让我们不要看重祝福，过于看重祝福我们的主。让我们真的看清楚神你的爱有多么的长阔高深，让我们真的更渴慕你的爱，让我们也能更渴慕你超于你的祝福。主，我们也愿意求你帮助我们知道怎样运用我们的祝福，知道怎样来帮助那些弱者，帮助有病的，陪伴那些孤单的，给予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主，求你让我们有一颗像你一样怜悯人的心，让我们把你的祝福用来祝福这些需要的人。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